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十一章，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启示录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到第十九节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，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语。这是神的话。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，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。外邦发怒，你的愤怒也临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。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使徒众圣徒，凡敬畏你名的人，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。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显出他的约柜，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宝。弟兄姊妹请坐，我们一同来低头献上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今天有气息能够赞美你，求你的圣灵与你的儿女同在，与你的教会同在，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，让我们真明白你，认识你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，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为了讲道的延续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次讲道的内容，两个见证人的意象。约翰被命令用苇子做度量的杖来量神的圣殿祭坛和圣殿敬拜的人，而圣殿的外院不要度量。神命令约翰用苇子丈量圣殿，圣殿的祭坛和圣殿敬拜的人，有三个重要的要素。一是上帝的圣殿，就是敬拜上帝的场所，是上帝同在的地方，上帝临在的地方。第二个是祭坛，就是祭司献祭赎罪的坛，祭司要献祭祷告带领神的子民敬拜神。第三个还有圣殿敬拜的人，就是敬拜上帝的子民的团体。这一个意象画面启示我们，圣殿是上帝特别同在的地方，神荣耀显现的地方，圣殿就代表着上帝的教会。丈量圣殿的意象特别强调了教会是上帝分别为圣的，是属于上帝的，是上帝特别同在的地方。丈量圣殿不仅表达了上帝与他的教会属灵的同在和保护，也代表着属神的儿女有着永生的印记和得救的确据。接下来一系列的立项意象的画面，两个见证人，两棵橄榄树， 两个灯台，两位有权柄的先知做见证，被无底坑上来的兽所杀，尸首倒在大城索多玛、埃及主钉十字架的地方。两位先知驾云升天，我们把这些都进行，这些意象画面都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，就是要启示一个中心的主题：两个见证人、两棵橄榄树、两个灯台，代表了历世历代所有上帝的教会，都是为着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教会，是圣灵与主同在的教会。基督的教会，耶稣基督的门徒要和他们的元首耶稣基督一样，他们就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教会必然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抵挡，受到邪恶势力的逼迫，无论在何样的逼迫中，耶稣基督必与他的教会同在，耶稣基督与他的儿女同在，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一同经历苦难、患难、逼迫，甚至死亡。这一切都是暂时的，然而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权势，败坏了魔鬼撒旦的权势。那么属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必然是得胜的教会。耶稣基督将来还要再来施行终极的审判。启示录在第七号吹响之前，第三灾祸降临之前插入的这一系列的意象画面，正是要鼓励安慰神的教会，在逼迫中要坚忍持守，对主忠心。耶稣基督再来，他要成就实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信徒、对教会应许的最终的救赎与祝福。这是对基督教会最大的安慰和盼望。作为今天教会的基督徒，弟兄姊妹是否思考过，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处在上帝国度的什么阶段？耶稣基督再来，上帝的国度将是怎样的？我们将有何等大的喜乐和盼望呢？这正是启示录接下来逐渐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。十五节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当第七位天使吹响七号的时候，天上有极大的声音宣告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度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再来，世界上的国度都要成为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国度。这里的国度是单数，就是只有主基督的国度，没有基督以外其他的国度。这里预言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他要摧毁一切抵挡上帝国度的仇敌和魔鬼撒旦，主基督的国度将要完全的成就实现，而且耶稣基督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为了便于我们理解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神的国度和主基督的国度的成全。我们知道圣经 为我们启示了几条重要的主线，比如圣约的主线、上帝的救赎历史、上帝的荣耀、上帝的国度。其中上帝的国度就是圣经启示的一个重要主线。圣经中对上帝的国度有着不同的称呼，比如上帝的国、耶和华的国、国度、天国、基督的国、基督的国度。我们说上帝的国度是新旧约圣经教导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主线。从旧约开始，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应许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应许的土地，并且应许万国都要因他得福。摩西时期，上帝颁布了上帝国度的律法。到了大卫时期，上帝以大卫立约，应许大卫国度的王权。旧约时期，从应许的土地、国度的律法到国度的王权，我们说上帝的终极目的不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种族性的、地域性的、区域性限制的国度。上帝拣选以色列民、以色列国，而是为了使上帝的国度在全地扩展，遍及万国万民。旧约时期，上帝的国度从拣选亚伯拉罕、以色列一个民族到以色列王权王国，一个逐步在地上逐渐发展的国度，就是为着上帝国度在全地扩展而预备的。我们知道，因着人类的悖约犯罪，甚至上帝所拣选的犹大、以色列王权啊，以色列的对神的悖约犯罪，他们都不可能最终完成实现上帝的国度。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，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建立了新约，他要亲自除去世人的罪孽。耶稣基督宣告天国的福音：天国近了，当悔改信福音。那么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，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带来了上帝国度终极阶段的开始。换句话说，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的到来，开启奠基了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。接着上帝的国度要在全地继续的扩展，直到耶稣基督再来，达到上帝国度完全成全的阶段。这里我们要指出犹太人对上帝国度的错误的观点的认为，上帝的国度的到来，他们认为是一下子被成就的，而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上帝的国度是渐进性在全地的扩展，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，上帝的国度将完全的成就实现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中教导说，31节到33节，他又设了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个好像经文，我把这个原始的打出来。 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一到三十三节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却长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枝上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笑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到全团发起来。那么我们说，耶稣基督的到来，上帝的国度是如何彰显出来的呢？那就是上帝的教会，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国度是借着他的教会在全地彰显出来的。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，开启了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，耶稣的事工就是宣告说，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新约教会建立，在地上奠基，开启了上帝国度的最后阶段。随着福音在全地广泛的传播，教会在全地建立，教会在万国万邦被建立扩展，这就是上帝国度在全地扩展的重要的彰显。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他将最终实现成就上帝永恒的国度。就如主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教导的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么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教会是处在上帝国度的什么时期呢？我们的永生是在今天呢，还是在未来国度的成就的时期呢？我们今天的教会是处在基督国度终极阶段在全地扩展的时期，我们称之为已然未然的阶段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来临，在地上已经开启，并且在全地扩展延伸，但是还未完全的，尚未完全实现的阶段。耶稣基督再来，上帝的国度将完全成全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已经生活在上帝的天国里面，生活在永生里面，但还没有完全的成就实现。耶稣基督再来，上帝在耶稣基督圣约中赐给我们救赎的恩典的应许，救恩将完全实现成就，也就是我们说的完全得赎得荣耀的阶段。启示录的十一章十五节，耶稣基督再来，上帝国度成全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二十四位长老在天上宝座前的敬拜，就代表着神的教会在永生上帝面前永远的颂赞和敬拜，是昔在今在主神全能者，我们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这里的敬拜让我们看到说，他们是感谢神赞美神，因为神主基督执掌王权了。那么对那些受逼迫受迫害的教会来说，他们所看到的将是永远的 天上的荣耀、敬拜和安慰。那么下面我们还要看一个基督作王。当第七号吹响的时候，圣经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二十四位长老面伏于地敬拜神的时候说，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执掌大权作王了。启示录在这里两次提到主基督作王了，主神全能者啊，执掌大权作王了。这里说基督再来，上帝国度成全时，基督作王了。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在多处都说神作王了，他是万有的统治者、君王。那么我们说神作王了，仅仅是指上帝国度成全的时候呢，还是说神一直在作王呢？我们先来理清楚一个概念，就是神作王了，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，都是不矛盾的。一是从上帝国度广义的角度来看，也就是说上帝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，神也是宇宙万有的统治者，他统管所有他的受造物，也掌管历史、世界及国度。就如诗篇九十三篇一到二节说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你的国、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从亘古就有。因此从上帝国度广义的层面说，上帝一直是那位天上统管万有的至高的君王，他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启示录在基督国度成全时宣告基督作王了、掌权了，是从上帝国度狭义的角度来说的。基督作王了，就是要突出上帝国度成全的时候，只有上帝的国度、基督的国度，耶稣基督是永远的大君王。世界上一切抵挡神的列国都要被清除、遭审判，唯有我主、主基督的国度，基督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么我们会问，今天不是魔鬼撒旦的势力还在吗？抵挡神、抵挡基督的国度吗？怎么来理解广义狭义之间的差异呢？的确，当人类犯罪以后，地上的受造物背叛神，拒绝神为他们的君王，邪恶的国度的兴起抵挡神、抵挡基督。就如撒母耳记上八章七节所说的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今天上帝仍旧允许魔鬼撒旦、抵挡上帝国度的势力的存在，不等于上帝不掌权，不等于上帝不是宇宙万有的君王，一切仍旧在上帝的掌管之下，他仍旧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当耶稣基督再来时，上帝国度成全时，这一切抵挡的势力 将被消亡，天上地下一切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。就如以弗所书一章七到九节七到十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既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，都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，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要照所安排的，到在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耶稣基督里同归于一。同时在第一章的十九节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，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，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，远超过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，不但是今世的，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，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教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。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天父上帝已经将一切的权柄交给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了。耶稣基督再来之时，他要完全施行他的王权，施行审判，只有大君王才有审判的权柄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。那么我们还要来思想一个基督作王与福音的关系。其实在旧约时期，人们所盼望的、期盼的好消息，救赎主，就是指弥赛亚来了，他要作王。我们从利未记二十五章，从禧年开始，利未记二十五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十七年，就是七个七年，这便是为你们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四十九年。当年的七月初十日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在节气中，我们以前讲过，七月的初十日就是赎罪日啊。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啊。这里讲到那个吹号声，跟我们那个启示录七号的吹号声啊，在这一日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第五十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。喜年就是在七月的初十日，赎罪日，大声吹角，在喜年时要宣告啊，要向全地宣告你们自由了。在赎罪日宣告你们自由了，就是罪得赦免了，你们自由了。 啊，这就是喜年，这就是福音。喜年要表达的重点就是你们的罪赦了，自由了，要向全地宣告。喜年就是要宣告神的好消息，神作王了。那么我们同样在以赛亚书52:7说，那报佳音传平安，报好信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的佳美。实际上我们今天传福音啊，这个啊福音啊，就是来自于这里啊。希腊文是好像是 Evangelia 啊 ，Evangelical， 就是这个传福音就是这样来的。那么旧约先知所期盼的好消息，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都是指向弥赛亚救主，耶稣基督作王了。哈利路亚。那么我们之前讲了七号的审判是一组系列逐渐加强的审判，第五号的吹响啊，我们还前面记过，我们还讲过啊，这个天使呼喊说祸灾祸灾祸灾，所以我们从第五号第一灾讲到今天第七号第三灾，就是第一号是第一灾祸的审判，第六号吹响的时候是第二灾祸的审判，那么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是更为严厉第三灾祸的审判。所以我们下面来看审判的君王。圣经的第14说，第二样灾祸过去了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。第七号的吹响就是第七灾祸的审判，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是何等的期盼基督的再来，我们期盼主基督国度的成全。基督国度的成全对基督徒来说就是完全得赎得荣耀的时刻。基督国度的成全，一切的罪恶都要除去，上帝圣洁荣耀的国度将极大的彰显，上帝与他的教会同在，基督的教会就是指无形的教会，在天上荣耀国度的敬拜直到永远。基督作王了，对基督徒来说，对基督里神的儿女来说，是大好的消息，是何等大的喜乐和荣耀，这是基督徒最大的盼望的时刻的来临。然而基督国度的成全，七号的审判，对于那些不属于不在基督里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，因为他们再也没有机会了，耶稣基督最终的审判已经来到了。我们说对什么样的人来说是巨大的灾难呢？就是那些各样灾祸下都不肯悔改，